漂流到巴西也如此。巴西那个时候很，那么为了要把自己躲起来，所以他们的名字呢是好，那一面他们要冠上一些名字，因为怕到时候子子孙孙忘记他们是犹太人，所以他们的名字上面都加个水果，比方说那个，比方说 Figueredo， 那就是 fig tree， 就是说无花果树，你知道这是犹太人。或者 Olivera 是 olive， 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橄榄树。那么这个应该也是犹太人。所以现在你在巴西，如果你要知道谁是犹太人，你看看他的名字上面有水果，有水果一定是。那么那个时候的皇帝姓赵，所以这些人通通姓赵，很稀奇，就把自己躲起来。那么躲起来以后，他们有他们的圣经啊，他们有他们的圣经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在中国是用毛笔的，那么他们也要抄圣经，怎么抄圣经呢？他们就专门去找那种液体啊，就是那个写字的液体是金黄金颜色，然后他用毛笔就抄他们的这个旧约的圣经，阿拉姆就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。那现在在世界其他的博物馆能够找到，那很有意思的。那而且呢，他们有他们的清真寺，就所谓的这个什么会堂，完完全全和他们从前一模一样。所以这些犹太人呢叫做开封的犹太人。现在如果大家去大陆的话，应该还有一部分人，那不过很慢慢慢慢就和别人同化了。我们找到他们好几张照片，那个女妇女就是比别人高一头的，而且鼻子一看着她一定是犹太人啊。但是我们就知道，你看她到了中国，虽然漂流的全世界到了中国，有两样东西保存的，一个是会堂，还有呢就是那个圣经。所以你一眼就看出来，这一班人不会是十二个支派里面失落的十个支派，不会的，他们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两个支派，犹太人，不是真，不是犹太人。那么现在我们回到，我讲这些目的就是要给大家解释，因为没有这些背景啊，也许大家读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十二十一节就不会有感觉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回来，应该大家比较能读得懂了。你看啊，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，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，所以这是第二次，不是第一次。那么如果救回，就表示说以色列人已经被分散过，又分散一次。那么在主前六百年和七百年，以色列人被分散两次，一个是十个支派，一个两个支派。所以第一次呢，神把他们从什么归回来的话，神把什么把他们从巴比伦弄回来。但是不要忘记哦，在那一次神没有把十个支派召回来，没有，这点我们要记得。但是第二次第十一节这个很有意思，第二次那就是以色列历史还是第二次啊、哦？那第二次就表示说以色列第二次被掳以后，那么神就要把他们再带回来。那么以色列什么时候第二次被掳呢？分散呢？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主后七十年到主后一百三十五年，以色列从此以后漂流在全世界，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。那么这些圣经预言是应验在哪里呢？就是告诉我们，当那日到了末日的时候，那么主耶稣神主呢必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。那什么地方呢？下面就讲出来了，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古时、以兰、示玛、哈玛，并众海岛所剩下的。那么这个预言应验了，果然应验。在什么时候应验的呢？就是1948年，不是以色列复国吗？然后大概是1950年代有一个很大的归乡潮、回乡潮，那么以色列人从全世界127个国家里面回来了，那么其中包括纽西兰，其中包括中国的开封犹太人。所以如果现在大家到以色列去，你如果到他们的这个大城叫 Tel Aviv， 那个是飞机下飞机的地方，如果你说我要去吃中国饭，你碰到那中国人，碰到中国人，那个地方一定是犹太人开的店了，你不可能，外人不可能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不要问那个老百姓什么，他一定姓赵，信不信由你，我想一定是准的。那原因就是他们从开封回来的嘛，啊，所以我想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。那么这个的的确是第二次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自从1948年以后，以色列人不光是复国，而且呢现在有了回乡的潮，就回来了。然后第十二节，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， 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你看到吗？很清楚是被赶散的，然后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。那么这里特别讲的犹大两个支派，你看见吗？但是最惊讶的是什么？第十三节，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，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。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，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告诉我们是以法莲和犹大有情结的，对不对？很清楚嘛。但到了一个时候呢，他们再也没有那个情结了。那以法莲代表北方的十个支派，而犹大呢是代表南方的两个支派。那本来呢有过节没有问题，大家读历史就知道，读圣经就知道，的确有过节。本来有嫉妒，现在也不嫉妒，也消散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到了这个最后，以色列犹太人不光要回乡，但是慢慢的，哎，他们中间的过节会没有了。所以呢，然后第十四节说他们要向西飞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不光是犹大人要回来，还有呢，告诉我们是以法莲的人也要回来，而且他们不光要向西飞，而且要扑在什么？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。那这个非常有意思了。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色列人整个回乡，神要把他们带回来。神不止这一次，第一次神只招两个支派，这一次十二个支派都招。意思就是说，神不光是要他们犹大人回来，神也要什么？也要以色列人回来，剩下十个支派回来。那么，而且还预测说，他们要向西飞，然后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。我们都知道这个 Tel Aviv 是在哪里？在非利士人的地上，而且那个位置就是在肩膀上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还要坐飞机回来的，稀奇不稀奇？你说坐飞机回来，而且怎么样？而且是扑在，意思是刚好降在哪里？降在 Tel Aviv， 那这个是唯一的国际机场嘛？的确是就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很稀奇，很稀奇。那也许讲到这里大家还不信不来，我们再给大家看一处的圣经，是以西结书第36章。以西结书37章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37章第15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，又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为约瑟，就是为以法莲，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。现在看见很清楚啊，一个是犹大，还有一个呢是以法莲。然后第17节，你要使这两根木杖结连为一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全家将来统统要回来的，稀奇不稀奇？那么现在如果你读这个启示录第7章的时候，你果然看见那里以色列是12个支派。按理来讲，现在你根本找不到，只有犹太人嘛。大家如果你去看这个启示录，那你如果读启示录第7章的话，你看见吗？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，有犹大支派，流便支派有12000，加德支派有12000。那现在我们不要详细去问内容，那这个呢可能你们需要有很长时间去读启示录，那是另外一件。但是我是顺便告诉大家说，到了第六个印跟第7个印中间的时候，那么大家知道说，哎，这些以色列人回来了，而且回来你可以说他是什么支派，他什么支派，稀奇不稀？你能一个个都把它叫出来，讲得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可见不光是犹大两个支派回来了，失落的10个支派也回来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失落的10个支派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们找不到他们了，找不到他们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这个后来啊，这有一个犹太的拉比，他有一次旅行到了印度，哎，他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。这个发现是什么发现呢？这个发现就是说，他到了这个印度，有东北部有2个省， 那么然后他做了一些研究以后，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称他们做马拿西之子。那大家都知道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，十个支派里面有一个叫马拿西，那么他们说他们自己是马拿西之子。然后呢，你懂得犹太以色列这个圣经，如果懂得圣经，懂得以色列风俗的人就知道，那么很稀奇一件事，就是你和他们谈谈呢，你发现说他们整个他们也有会堂，他们呢这个也唱西安的歌等等的，有很多很多野首歌里啊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呢他们自己说他们是